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 M。 我觉得我每次说我的台词的时候，我就会强调大型
希望大家让这个美好的祝愿早日成真
啊。那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求一波这点评赞、点赞、评论、关注、
转发
对，然后打
赏
感受我们迫切的希望。anyways， 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些好的反馈，在各种 App Store 还有平台上面都帮给我们留下一些review， 以及在我们的群里边给我们的节目也留下一些反馈，帮助我们的节目越来越好。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听节目真的不丢人，对吧？咱们给亲朋好友推荐一下，是不是？这入坑不亏啊！所以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听众点题的一个节目就几个星期以前 的时候呢，有听众说想要听大家聊一聊这种奇葩的面试经历，但我不知道听众是不是经历了什么，所以他想听听大家的经历然后刚好呢我们俩可能在这过去的一两年期间吧，可能还有更早的时候也是攒了一些面试的经验想了一下，可能没有很多很奇葩的东西，但是倒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面试体验里边感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大概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感受到的大公司跟小公司之间的面试体验的差别美国的公司和国内的公司面试体验上面的一些差别，然后国内公司仅限于这种大厂就是 tech 大厂就其他像国企这些就还有企事业单位这个就没有什么经验了然后还有我们面到的不同的 level 或是不同的岗位之间的一些面试经验上的差别最后呢我们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印象深刻的一些面试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点点吐槽大家可以听一听，觉得有些经验它也的确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有引以为戒。那不如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公司跟小公司上面的一些面试体验差别吧歪姐是面过的大小公司其实都很多
也、小公司我最小面过就 Series A 所以可能整个公司加起来一共50个人左右然后这个就还挺有意思，然后大公司的话我觉得大家的经验应该都一样
对其实大公司我们之前也聊过，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大公司跟小公司的工作体验上的差别也说到大公司它的面试就比较标准化比较模板化你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面经有很多的套路
对
你想准备的话可以把自己打造成他想要的那种样子
对
就是连答案都有的那种情况
答案我想说一句就是有的时候大公司的题很容易被放到网上去大家不要盲目的相信网上的答案就是真的面到过那种就是你觉得你还没有问他就已经答了并答的是错的这个就很明显然后大家可以看题然后答案就都是因为都是面试者自己 PO 的嘛就有些东西不对的
对
或者方向也不要对就是可以借鉴但不要完全去就主动抢答还答了一个完全不对的东西就很奇怪就是
对可能最好的方式是去找一下样题但是自己回来还是这个 B 卷的做一遍
自己做一下就好了 对
那小公司的话其实真的大家的体验差别每个公司的差别都挺大的都挺不一样的
对
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比较共同的是因为他这个团队他很小他可能很多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像大公司这样定型就他可能还没有发展出来一套所谓的他的 culture
对
而且他在不同的阶段他需要的人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定的一个样子的人不像大公司还有很多这种流水线工人这样子的一个岗位
对
他一直不停的能去找就筛这样的所以小公司我觉得他非常的侧重你个人的 unique 的东西或者说至少让我觉得他们看到的我就是更特别一点
对大公司很多时候就是有很多公司都是先招你进去然后有个 bootcamp 或者是进去之后 hiring manager 再来挑然后会有个 team match 就是你招的时候是一个 general hire 就没有 specific 定位但是小公司基本上就是他招你尤其是那种比较很小的公司招你一定是因为你有某个经验他们想要
对
然后就是这样基本上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我面的时候真的遇到过那种面到一半他说哎呀这个 position 没有了因为我们 reorg 了但是呢鉴于你的 background 比较 match 另外一个组也有对你有兴趣但是这组要加面其他轮你有没有兴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很多变数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没有大厂那么稳感觉
对，就小公司可能，哎，怎么说呢？就大公司给我一种，我只要先进了门以后，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可以去。
嗯，
但小公司真的就这一个职位，有与没有就是这样了。
对，他可能这个 team 现在就一个人，然后你要去就是这一个 team。
嗯，
然后但同时如果有更好的 candidate， 他就也完全不会说啊你感觉也不错，然后就把你招过来，因为他也没有这个 budget。总体来说，就如果你有兴趣就赶紧面，因为变数太多了。
对对，小公司去推进的也更快一点，我觉得。
我觉得 depends， 看他们自己的那个节奏，因为毕竟怎么说，大家人比较少嘛。然后我自己遇到过的事就是。你可能在面试过程中你已经把这个公司未来会合作的人都见了一遍，
哎，是的，
甚至可能最后你可能见到 CEO，
嗯，
然后 CEO 跟你聊一聊他的这个伟大愿景，然后呢做一下这个 sales pitch， 然后就整体来说就是氛围非常好。
对，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能从每一个人身上得到第一手的 data point， 你可以很明显知道你跟这个团队是不是 fit，
对，
然后你跟就大家关系怎么样，已经能感觉到这个部门和部门之间的 dynamics。 我觉得这个信息量其实非常大，因为大厂你基本感受不到，因为大厂大家都是就是面试官，还有就是流程都是有 pipeline，就谁有空谁去面，面的也不一定是给自己组，然后你可能能够见到 hiring manager 一面，但是就是很多时候面你的人跟你未来也没有特别多交集这样子。
嗯，对，很有意思。我觉得还有从他这个招人的这种 nature 上面看，还有两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个是，你可能在面小公司的时候，你需要问的更详细一点，你这个职位是到底是怎样，然后你去更多的评估一下，假设你跟就是跟你面试官这样的人去合作，你跟他们能不能处得来。因为像歪姐说，你可能真的这些人就是你未来主要的合作对象，但是大公司你那个面试官可能之后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对，
因为就是一个很标准化的一个东西。
对，但是我觉得问了怎么说呢，问了也不一定，不要过多的考虑这个，因为大厂你只是没机会问，就问出来可能也很差，然后就是小厂可能你有机会问一问，然后问完之后也不要就是过于认为它特别 negative， 或者说不费就觉得哇，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也不一定。
对对对，毕竟小公司数量还是很多的。
对，
然后第二件事是，我觉得听下来好像就是小公司他其实在面试到中间，就如果他觉得你这个人可以的话，他在这个面试过程中他给你的 pitching 会稍微更多一点，他知道他可能跟其他大厂相比的话，他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跟他们 compete， 比如这种大厂光环啊，还有可能 package 上也没有办法比。但所以他就会在这个中间，他会更多的想要用介绍他的文化，然后用他的愿景这样东西来打动你。
对，
就大公司可能会跟小公司比还是稍微更加就是高高在上一点。
我觉得也没有，大公司那种感觉面试官就是非常的走流程，但是 recruiter 一个比一个热情，就是这是准备材料，这是之前的题，你看一看，就是大家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情况。
但是这种准备都是为了帮助你过这个面试。
对，
对，
因为大家的这个 metric 和他的 OKR 不一样。
对，
对，他就希望你能过。大厂的话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小公司他可能如果真的想要你的整个过程中会给你更多，就会更想问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他们可以如何把这个变得对你来说更有意思一点。就我遇到过一个还特别有意思，因为当时是一个猎头找我，然后他 somehow 把我跟这个小公司 connect 上，所以猎头就是他一上来就说，well， 这个公司的 budget 有限，所以他觉得就是有一些硬性规定，他觉得如果我一上来就不能接受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然后我觉得我要听起来这公司挺有意思，所以我也无所谓，就是说那个我们可以聊着，然后我说我对这个没有硬性要求。然后我印象很深，就他给了一些 number， 他也给了就是类似于这个一定要在哪个 location， 然后这样子，然后我觉得 OK， 那我们先聊呗，就可能到后面的双方都不 fit， 然后这个 doesn't even mean anything。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跟他聊了一轮之后，recruiter 过来说反馈非常 positive， 然后他们可以 relax 一些东西，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
就没办法。
对对对，他说我们可以 move on，但是 move on 的话对方也是希望你是 serious， 然后就是不要他们给你 relax 了之后你最后就是也只是聊一聊这样。
明白。
然后就让 back and forth 很多轮，最后相当于这个职位的 scope level薪水 location 一切都可以 negotiable， 就是特别有意思，就他真的还挺有诚意的，就是他其实非常 flexible。 然后大厂的话我觉得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对吧，就是你很多东西都是标准化，非常标准化，就是不 work 就是不 work， 然后想要你可能包给稍微大一点，然后我觉得大厂就没有，真的没有谁是不可取代，小公司其实也是没有谁不可取代，只是他可能比较难遇到他觉得比较 match 的人。
对，真有意思，
体验特别有意思，因为就那个猎头就一直在中间，然后他可能两边都不想得罪，一直在过程中问说 对方很有诚意，你有诚意吗？然后就是这种，然后以及说对方给到多少钱你就可以保证你能来这种，然后我觉得这种话其实都不敢说，对吧？就是这种话就很可怕，然后就觉得说 anyway 就后面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的 fit。 但是大家如果对于就是自己喜欢的小公司或者说有一些东西你想尝试的话，就也不妨聊一聊很多东西，包括我也听过朋友们就是类似于什么 H1B sponsorship 他们从来没有办过，但是如果公司真的想要留住你，他会愿意找一个 lawyer 或者说帮你 付钱，让一个 lawyer 帮你从头做这个 process。
嗯，
所以都是可以试一下的。
嗯，大家可以从这个面试体验里边能够其实管中窥豹，大概感受一下以后的实际工作的这种情况吧，算是。
嗯，
我觉得像很多小公司他之所以会问得很细，然后就很注重你的culture fit 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你可能刚进去就公司能够给你提供的东西比较有限。
嗯，
就这种系统的 training 还有这种几个月的动辄几个月的 ramp up 这个可能很少，它就
没有三个月不行就走吧。
对对对对对
对，
嗯，所以大家这个面试是一个很重要的 two way street， 就是你也要去多去感受你觉得你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以及在这个流程中是不是觉得让你觉得还是比较的舒适的。
对，这个蛮重要，是一个双向选择。就是大家很多时候觉得就希望能拿到 offer， 但是如果太勉强真的也没有必要。
对，那咱们先 move on 到下一趴。
嗯，
对啊，下一趴呢就我来开麦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国外的公司和国内的公司，可能主要是美国的公司跟国内的公司面试体验上的一些差别。
嗯，
就是巨大的狗头保命，我并没有觉得哪个比哪个更好或者整体来说更优越，但是真的有几个点是差别比较明显。
嗯，
但是也不是说哪个就好大家可能自己感受一下自己更喜欢哪一种哈。
嗯，
这第一个差别比较明显的是就是约的这个面试时间啊，那真的是很 interesting。 对，就很多国内的他约时间的时候，他约在他们的标准就九到六，不管是九到几吧，他就是约在这个下班时间以外。
嗯，
甚至是比如说他晚上的八九点九十点。
嗯
然后很多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我本来以为我跟他们面试会比较的时间上其实会刚好，因为正好是我的晚上下班时间，不用占用我的上班时间跟他们面试。结果人家找的都是他的下班时间。
嗯，
很有意思。
嗯，
还有周六面试的这种，有一次就特别有趣。有一次我就问了某一家大厂的这个面试官，他是周六在跟我面试。然后我在问他们组的 work life balance 和加班情况。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们基本上可以保证双休。然后我就直接问他那你这不是你这现在不算工作是不是？然后对，就觉得很有意思，我没有办法相信你说我不用九九六。
厉害了，厉害了。
对，其实这个情况在国外的时候也有，尤其是面到一些 startup 的时候，还有那种跨时区的公司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相比于国内大厂，就是大家在同一个时区，你这没有什么理由说我是因为为了配合其他的地方的同事。而且是一种很常态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在国外稍微的没有那么普遍一点。
嗯，
对。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主观体验上的一个差别吧。我觉得国内的面试氛围稍微比国外的这个严肃程度稍微更高一点。但也不是说他就一直是非常严肃非常端着，或者说故意给你搞压力测试这种。但是我觉得很多美国的公司他会想要营造一种比较严肃活泼的一个氛围。对，就是他面试官希望说哎，我是来帮助你面试的，然后你有这个 case， 然后你有问题你可以问我，然后这样那样的。他们会面带微笑啦，然后给予你鼓励啦，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给你一点反馈啦什么的。但是就跟国内的公司接触的时候，就感觉从表情上语气上还有整个氛围上都会更严肃一点。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希望就是说我在中间讲一个也不算是笑话的这种，就稍微轻松一点的，然后大家笑一笑。然后氛围比较好。但是国内的这个面试官好像很少会有这样子。
是不是没有 get 你在说什么？
有可能吧，有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在面试的时候吐槽一下之前公司，这个公司就做这个事情实在太傻了，然后什么什么的。但是美国的这个有些面试官他有共鸣，然后你们两人甚至可以一起吐槽起来，然后但是国内的面试官就是一脸严肃的看着你，就是会很有意思。
我觉得 culture 上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我之前也听说有一些时候面试就是有些公司很忌讳你说前东家的坏话。因为可以想象到你在这里工作中你也会是这样。 对对对，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有这个 culture， 就很有意思。
哦，嗯，对，但是我觉得我说的例子里边也不是说我就故意要吐槽前公司不好，他们会问，他们会问你想为什么想离开公司，然后主要就是想看你是有什么奇怪的原因要离开吗，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大家外界这个提醒提的非常好，就是你可能也不要在面试的时候大倒苦水，然后这样你会其实是一个 red flag。然后第三个事情我感受差别比较大的是 HR 在面试过程中他的影响力和他扮演的这个角色。
那我要加一个很快的 comment， 其实在美国的面试我们都不会跟 HR 接触，我们接触是 recruiter， 就是 HR 其实是负责 employee。
没错没错没错，在美国的这边有些小公司 HR 跟 recruiter 其实可能一个人兼了，但是国内的话就是 recruiter 他可能是一开始帮你做这个logistics 比方约面试的这个人，然后美国 recruiter 会给你做第一轮，可能就比较前面那一轮，这种所谓的就是experience background 和 culture fit， 很快，大多数时候呢就是从这几个方面筛一筛，但是很多只要你这个面试一般简历过了的话一般不有太大问题，除非是除非聊得很开心最后说需要 sponsor 是吗对，那国内的 HR 呢他的面比较后面，就很多时候是我都已经面过一两轮 technical 了，然后就才安排了一轮 HR 面，而且是它流程就是这样子的。而且
面什么呢？
哎，这个面试的内容就也很有意思，就有的时候就两种，一种是单独 HR 面，然后单独 HR 面的话，它其实就是在问你简历上的那些经历的东西，以及在评估你的就是所谓的 behavioral question，就 culture fit， 然后也有做过就类似于行测和这种性格测试的题的这种，我觉得他们整个是在还是在筛你的experience 和 culture 跟这个公司是不是一样，以及但他有一票否决权，就他这一轮可以直接挂你，就算你前面的其他人都觉得很不错，然后但是他可以直接挂你。那还有一种是他会跟 hiring manager 一起来面，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他评估东西也没有差太多，但是他你能感受到他跟这个 hiring manager 的在最后这个招聘 decision 上他的影响力是比美国的 hiring manager 是和 HR 的这个相对 position 是更大的，而且他还有一点是他是有的 HR 我见到的就感觉他是掌握薪酬计划的人，就是你这职位能开到多少钱这件事情是他来制定的，就是国内的 HR 这个 function 整个在企业里边给到的这个权力会更高一点，
那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感觉这所有东西都不是美国的 HR 在 manage，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如果你要谈薪资的话我猜啊，我在猜就如果你对这个包不满意他可能回去问一下这个 hiring manager 就是你有多想要这个人，然后你要是很想要的话我再给他加一点，但是加多少可能是我说了算，
哦，interesting， OK，
对对对，就是国内的 HR 影响力真的比较大，然后每一个部门的这个叫 HRBP， 就是 HR Business Partner， 对，就是他们会参与在你的这平时的绩效考核的方面会更多一点，就你可能很多事情不是说这老板说了算了的，
interesting，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不知道有没有国内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的这个实际工作中的一个观察哈，毕竟我面的这个职位公司也比较有限，可能就是刚好这几家公司里面那事儿他就比较厉害，对不对？
哇，那感觉他对权力蛮大的。在美国这边 recruiter 在面试过程中接触到的感觉就是比较工具流程型的工具人，
对对对，
就帮你帮你
很有，
对，他没有办法，他可以帮你很多，但是他没有办法帮你决定很多事情。
对，那咱们再来分享一下，就是可能外界的这个方言更有发言权一点，
没什么
就是面过不同的 level，或者
是
甚至是不同的role 或者 industry 之间的面试经验的一些差别，你有什么这方面的心得？
对，我觉得基本上我虽然就面过不同 level， 也面过就是不同公司，包括我们说的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和 manager 都面过，但是我整体下来感觉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岗位比较偏技术型，所以大家不管问什么还是会问技术的，就你是 manager 岗他也会有一两轮大家讨论一下，一些就可能不会，不会让你真的开始白板写码或者让你写题之类的，但也是会要说的，就是肯定因为你毕竟要，你虽然你可能自己不做但你手下人要做，手下人会做错你不知道这事也很尴尬，对吧，就还是会面的。然后 IC 的话基本上就是根据你的 level，可能到 senior 会更往上，你可能还要做一些 design 相关的，就你不只要会做还知道就 就是要组如何进行计划和开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面都非常 technical， 而且我还听说有很多厂，就是哪怕你是面这种什么 director VP、
oh.
也是要做 take home 的，就是如果你是 DS 的话、oh. 你知道会有些公司他喜欢做这种 take home assignment 和 take home challenge、
嗯、
给你一套题，然后你回家做一做然后交上来这样。然后我听说这个公司就是不管谁就是 head of DS 也要做这个 take home、
wow.
然后做完也是要批，也是真的会挂人、
oh.
然后他的 rationale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 technical， 如果你只会说可能 不太是这个公司想要找的人，就是你当然要有 vision、
嗯、
你当然要有 strategy， 因为其他的会考量、嗯、但是 as end of day 可能 differentiate 我们和其他的这个岗位的差别还是你要真的会做一点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设计的话我可能不会设计这个，因为之前我在的公司也讨论过，就是大家到底要不要在面试过程中加这样一个做题的环节、
嗯、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就会劝退很多人，就很多人看到你要花时间做、嗯、就直接我就不升了，就是我不愿意花时间做这个、
哦、
而且我之前还在社交媒体上刷到有人在做了这个 take home 之后、
嗯、
吐槽说公司想要用他当免费劳动力帮着干活，然后我看到这个就觉得非常好笑我觉得说实话就如果你是在这种北美或者说其他怎么说大厂一些的地方做的话，你会知道这个有很多很多东西，就 data privacy 啊其他事情，没有人真的会给一个面试者真正的 data 和真正的让、
哦、
就是你敢做对方就是反正我如果面试官或者我是 hiring manager 我根本不敢用，就是你就没有人会想要用你的这个几个小时来帮公司省点钱、
哦、
做活，真的不是这样的、哦、这个还是挺多争论的吧、
嗯、
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必要，尤其是越往上的职位越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在这个科技行业可能还是就算你是 manager 也要有这个
有这个
hands-on 的能力，对对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个还整体来说这个体验相对比较 consistent，
嗯，
大公司小公司都要面对嗯，
挺好的挺好。我的话我其实没有在同一个行业里边或者同一个类型的公司里面面过不同的 level，
嗯，
因为我的情况是如果我去大厂比如说像这个 flag 这些，
嗯，
大家这些大厂呢他比较看不上我们行业的经验、
嗯、
所以他就基本上不会考虑直接就给你这个 people manager 的 role， 所以你过去大概率是一个 IC role、
嗯、
然后那如果是一个 IC role 的话呢他就一定会考 technical 的东西、
嗯、
那这个我就要去刷题去准备、
嗯、
那如果我去同行业里边的公司呢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那大多数大家都会相互 respect 彼此的经历、
嗯
嗯、所以基本上在同行业里边呢就会找到是更高的职位、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更多的是考这种 sense judgment， 然后还有你的这所谓的 leadership 的这些东西、
嗯、
所以就基本上不太考你这个 coding 的东西，但是他会问到那种、概念性的技术细节、
嗯、
就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具体是要怎么做，你要考虑哪些东西、
嗯、
然后还面过特别具体的就是有一家公司想要开一个新的业务，想去招一个人去帮他们去从零开始 build 这个业务、
嗯、
他就会更多更 hypothetical 的就是你要怎么办，你的团队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要怎么去架构你的所有的不同的职能、
嗯、
以及、你从零开始做这个你要怎么做、
嗯、
它有更多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在我整个面试的过程中或者最近、找工作的过程中我得到的最中肯的建议就是你要 be honest with yourself、因为当时这个 mentor 就说、你不可能得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然后你去不同的行业、不同大小的公司都是很有取舍的、所以你最后就是 得去分清楚你到底是看重什么 enjoy 什么，就是小公司里你可以带人、或者你这个行业里你可以带人、Tech 大厂里面有光环、可能钱也比较多，然后可能就是其他的福利什么的都很多、但是他可能就是要让你去当 IC、然后你愿意接受这个事情吗、所以就是你还是就是对自己诚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得到的最关键的一个建议、那我的个人体验还有我自己的 preference 但是大家都不一样哈、我是觉得在我不用在日常工作以外再花很大精力去准备的时候、这种面试和这种职位它可能是更适合我一点的、就比如说我都很多年都没有hands-on了，但我现在就是为了要去 比如说 Meta 当一个 IC、
嗯、
我再花几个星期去刷刷 SQL 的题、
嗯、
这个其实我自己没有办法 commit 这个事情，然后做起来也不是很高兴、
嗯、
然后以及我想到以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要写 SQL 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有难度就是 自己已经做不到了
嗯，
对，所以、面试还是尽量用这个面试的机会去评估自己跟未来这份可能的工作的一个匹配程度吧、
哦、我觉得这说的蛮好的，就是你面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能够想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刚才 M 姐说的很多这个 hypothetical 的东西，我面试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东西特别虚，它可能不是我最感就是在目前阶段最感兴趣的事情、
嗯、
然后加上就是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就当年面别人的时候等等的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很容易答，就是因为你不需要自己做过， 你可能只要看到一些，就是你可能待在这儿这个 work 这样发展你看到一些或者怎么样，就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当然是好问题，然后以及你这职位确实需要、
嗯、
但有的时候就是问这种问题，或者说 我遇到这种问题会觉得我觉得你的问题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并不能很好 differentiate 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合适、
啊、
或者说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就是在面试中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你自己对于这个有没有兴趣，或者说就是你更适合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他其实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
并不是说真的需要你有一个 golden answer、
嗯、
但他只是考虑你想问题的方式跟他们公司对这件事情的未来的一个预设是不是一样的。
嗯嗯嗯，
比如说我之前面到过有一家公司，他大概就是一直在问我说你这个团队要怎么建、
嗯
嗯、然后以及你觉得你要去用什么样的 testing 的方法，以及你要怎么去 approach 这件事情、
嗯、
然后最后呢我没有过，没有过的原因是他们觉得我想东西的方式就是还太大公司了、
嗯、
就在他们这样的规模的公司没有那么多的 resource 可以给你，然后不可能有像你做的这么严谨的一些方式、
嗯、
我就是要 scrappy 我就是要快、
嗯、
然后他会觉得就是我跟他们的这个风格是不搭的、
嗯、
所以就也不是说他真的是就是要指望你说出来一个特别、
嗯、
特别优秀的一个回答，他就是在找 fit 我觉得、
嗯、我觉得 that's a good point 好 可能是我没有 get 到他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他问这个问题的关键。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还挺 make sense， 就是他可能只是想看一下你们是不是一路人。
对，真的就是这样的。 对,、
嗯、
对，然后对方还特别客气，然后就说、
嗯、
大概意思就是您这尊佛太大我们庙小就特别有意思，但是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嗯、对，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也可以真的可以想象得到就是真的会有这个情况。
对，
其实哪怕面 technical 就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个 solution， 然后说那你现在有这么多 resource 你怎么办，你有那么多 resource 怎么办，其实确实挺多，就是可能还是要看这个公司到底需要什么
对，特别有意思。
嗯，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想对比的吗？
哦，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你要面这种 manager， 就尤其是如果这种比较 technical manager 的这个 route， 我自己的感觉是 manager 的 responsibility 和就是这个工作意味着什么就非常不一样。 我在看，我发现可能大部分科技公司的 manager 就是跟我之前待过公司可能就是非常不一样。 我的一个 mentor 就说反正你的工作就是 support 你的组员、
嗯、
然后他们有什么不开心的都在你身上，就是他们有什么 failure 都是你的 failure、
嗯、
就是你很多很多 logistics 和很多很多这种非常琐碎日常，就比如说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比如说一些 retro 一些公司必须要就是 要 check the boxes、
嗯
嗯、然后我觉得上一份工作的话，公司就是你作为一个 manager， 因为你会带一个组的话，然后其实你不只是管人的 responsibility， 很多时候你在 business 里面还是会有挺多话语权，或者说你还是有挺大的 influence， 或者说这种、
嗯、
在现在的这种尤其是 tech 公司，可能你的组都在 support 完全不同的 team。
对，
然后这种其实就被非常削弱，能感觉得到就是你 manager 最重要就是如何招人，如何扩充你的组，如何让你手下的人开心，
对，
然后手下人不工作你要怎么办，然后你的 stakeholder 不开心怎么办，就是全是这样的事情。就是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对 manager route 有兴趣的话，可以多想一下这个方面。然后就这个，因为这个活真的不是所有人都爱干的，就说的非常直白。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比较 exciting 的地方吧，因为毕竟你有一个组，然后你也会有 influence，就是非常不一样，就不像可能有一些公司那种 manager 权力会更大一些。
嗯，
当然也看公司的 structure， 如果你是这个 horizontal versus 你是这个 embedded 可能会非常不一样。
嗯，哎，那要不然我们就自然又生硬的转入下一趴，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 印象深刻的一些面试的小故事吧。
嗯，好。
要不然我们从开心的这一趴先开始。
好
啊，就比较有趣的，我先自曝一个很糗的事情，
嗯、
就是很多年前面咱们俩的共同这个 C 公司的时候。就面试最后一天不是叫 Power Day 嘛，就一天安排很多轮的那种。
嗯。
然后我上午面完，中午吃了个午饭以后，就其实已经挺累了的。
嗯。
所以整个脑子不是很转。
嗯。
然后等到下午这个最后一轮的大老板大面试官进来的时候，他人家非常专业跟我握手说 Nice to meet you。然后我整个就是大脑非常的卡壳。
嗯。
非常的懵逼，然后最后握着人家的手说一句 Thank you very much。然后就但是人家还是给我过了，是不是感谢大佬。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个大佬呢，他刚好轮岗，他成了我的大老板。
嗯，
然后完了以后他还给我升职一次。
嗯，
等到他这个宣布升职的时候，他还开玩笑说原来我那句当年的 Thank you very much 是一句预言，说早了。
厉害了，这个我觉得还挺常见的，就是
对，
尤其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话就真的很紧张。
对对对，就真的很紧张，所以也感谢大佬们比较的 有包容心。
嗯，
对。外界有什么这方面的故事吗？
哦，
也许没有。
我没有这样子，但是就是我有一个我觉得也是有趣吧，就我去面的时候有一个 startup， 他觉得他里面人整体都非常年轻，非常的聪明。
嗯，
然后当时有一轮是跟 hiring manager， 然后他就是主要是这个 team fit 还有这个 behavior question 之类的。
嗯，
然后这个人自己非常聪明，是 Caltech 的什么就是 quantum physics 的 PhD 之类的。然后我就面的时候就觉得哇他很聪明，然后希望我最好能够回答出来他的问题之类的。但是就整个过程非常 intense， 一个小时一上来自我介绍完了之后，他说好我们开始问问题。
嗯，
就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问，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开的 Zoom 嘛，
嗯，
他就是非常认真的看着你，但是他完全没有任何就是
表情、哦、
他答完了之后也就是说 OK 然后 next question， 他完全不给任何 feedback、
哦、
然后整个过程就是问题非常密集，然后又没有任何 feedback、
哦、
就是面得非常累。一个小时之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完蛋了，就感觉他也没有任何表情，也不 excited、
哦、对，
然后也没有 feedback， 然后就这样一种非常蛋疼的状态结束。然后我觉得好了我就 move on 了，感觉就结束了、
哦、
结果有个 recruiter 后来发 email 说反馈非常 positive。
哇，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是我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然后 recruiter 就是说这个 hiring manager 的风格就是他喜欢在面试的时候非常严肃，他、
嗯、
而且他希望他不要用他的 feedback 来 bias 你的结果，就是他不希望他跟你说好的然后你就觉得很开心，他说不好或者说他没有给 feedback 你就觉得哇我答错了下一个很紧张，所以他就整个过程中就什么都不说，然后 也非常严肃，就是 keep it very transactional。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挺妙的。然后但是他就说但我向你保证他工作中非常 nice， 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且对人非常好的人。然后我当时觉得说你随便说我就无所谓。但是后面有一轮就是他有点像那种就是 offer pitch 的，就是说我给你安排半个小时你跟他聊天这种、
哦、
就是真的是很亲切很风趣、
哦、
但是我就觉得前面那一轮真的是就还挺有意思。我觉得在美国尤其是你很少遇到这种全程没有反馈的面试、
哦、
对吧，就是
碰见过
会很尴尬，就是你首先觉得很
是是是，
然后你心里就很没底，然后就觉得说行了那我就随便吧，就这种。
对，
嗯，
哦，真有意思，我就想到那个表情包小样还有两副面孔呢。
我就觉得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我在想他想要这样做是不是说明他有的时候工作中压力会比较大，就希望你能 hold 得住压力，然后希望你能不受干扰做出自己的判断、
哦、
可能是我过度解读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你猜这个非常合理。因为我记得咱们公司之前面试 training 的时候就有一条，就是说你这个面试的氛围你尽量是营造一种你实际工作中有的这种氛围，对吧？因为你这面试的过程是相互介绍、
嗯、
你要让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对对对
对，所以他如果就毫无由来的突然间给你整成这样子、
嗯、
我也很难想象他这个他没有任何的他的道理在里面。
我不知道，他也许就是要一个 unbiased read。 我也记得 C 公司面试官培训里面有一条，至少记得我们那一轮有一条，因为我们那个提示有他希望的答案或者说希望有大的方向、
嗯、对，
但是他特地跟面试官说就是在答完之后不要给 positive 或 negative feedback、
哦、
只是说就是类似于说好的那我们回答完了到下一个题，而不是说哦答得非常好，就是你不能给这种
哦，
非常鼓励性，或者说对对对对对，他就说就是你可能无意中一句话会让他自己觉得自己面得非常好，那你如果最后把他拒了、
哦、
或者说你给他一些错误信息让他有了一些不对的判断会影响他的表现等等、
哦、
就我当时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那个面试就是比较复杂然后题比较多，特地后面叮嘱说你不要用那种特别 positive 的词，因为 negative 就大家就是你专业性有的话在面试的时候都不会当面说你答了个啥这种就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口头禅说哦、oh, that's awesome 或者说 sounds really good 之类的、
啊、
然后他可能就是说希望你也不要给到这种
对对对
指向
性
的
暗示性的，
对对对对对，
嗯，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嗯、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也刚才说为什么我觉得整体来说美国的面试它的严肃程度不如国内的面试、
嗯、
就是我觉得整体来说美国的面试官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是这种压力面试这种风格的、
嗯、对对对，
国内稍微更偏这个一点点，也没有说特别多吧、
嗯、
稍微更偏一点，
对，我之前遇到一个就是有一次是面试约到比较晚，然后白天开了一天会，然后下班之后面，然后脑子完全没有在转，然后那还是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pair coding 的面试、
哦、
然后第一道题还可以，第二道题我就完全卡住了，然后就是有一种我甚至想跟面试官说咱们就算了，
对了，
我不想做了就这种感觉，但是他整个过程都非常非常 encouraging， 就能感觉到他 try to be professional、
哦、
他很专业，他就是说、啊、你要不要想想这个，想那个，然后那样那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他好有耐心，就是我都想放弃了、
哦、
他还在努力的希望我能把这题做出来然后我就非常感谢他，就是整个过程非常好，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至少这个过程让我觉得能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是挺好的。
那你最后做出来了吗？
我最后做出来了，因为就是我本来想放弃了，因为上来卡了几分钟，然后我就觉得哇，如果我是面试官我感觉应该不好、
哦、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就是如果感觉不好的话我觉得就先算了吧、
嗯、
但是他就意思是说你先不要完全放弃啊，咱们再看一看对就我因为那天真的很累，白天真的是倒浆糊开会开了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就想说算了，就也没那么想去，就不面了
只想给面试官说一句好人一生平安
对对，就真的挺好，就能感觉到面试官风格不一样，很多人真的风格不一样，
有趣有趣有趣。
嗯，
嗯， 嗯、哦、我之前还碰到过一个很 unique 的一个经历跟面试官有关、
嗯、
就是我之前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嗯、其实美国读完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然后简历上没什么东西可写的、
嗯、
然后就把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做过的一个志愿者活动得的奖给写上去了，然后解释一下这个是一个给重残儿童支教的一个项目。
嗯，
嗯，然后这么多年就从来不会有任何一个面试官，从大学到后来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
嗯，
嗯，就跟学校里面的这些学生会这些东西有关的东西。
嗯，
就只有一次，在美国的有唯一的一次，
嗯，
这个面试官他可能聊完了所有的技术的东西，面完了所有其他的那些 technical 的东西，嗯，他就最后就说到说，哎，我看到你这上面写的，你就是给重残儿童做过支教，
嗯，
然后你怎么想到会去给他们做支教，
嗯、
以及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嗯，
然后呢，我就大概聊了聊，
嗯，
然后我当时也其实一开始觉得挺意外的，就是从来没有人问过，
嗯，
但是我聊完了以后，他才说，就是他自己是有一个特殊情况的孩子，
哦，
嗯，所以他可能。就是他代表这样子的家长会对于我们这种志愿者他是很感激的，
嗯，
然后所以他个人就非常的能够 relate， 就可能因为他是放在所有的 qualification 技术的东西都之后最后才问的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相信他可能就只不过是觉得你其他方面都已经 pass 了以后，这个在这个 culture 和这个 personality 上他会非常的欣赏这件事情，
嗯，
然后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想招我，
嗯，
但是当时就很不巧的是他们刚好赶上了那个油价跌的时候，
嗯，
他们又是跟石油相关的一个公司，
嗯，
所以他后来面到面完了说现在发不了 offer 了，
哦，
然后说让我等一等，但是后来我拿到了别的 offer 以后就去了别的地方，
嗯，
然后他一年以后又来跟我 follow up， 就是怎么样待得开心吗，
嗯，
要不要来我这里，就还挺逗的，
嗯，
但是这个可能是一直印象很深刻，感觉这么多年了是一个独一份的吧体验。
嗯，我觉得这个还蛮，就真的还蛮难得的。
对，
嗯，
感觉能够感受到他人很好，就是他在那一瞬间，就这场对话超脱了一个工作的面试。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在面试的时候，就如果你跟面试官之间有一些奇怪的 connection，
嗯，
就可能是你们去上了同一个学校，可能是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嗯，
可能是像你这种，就是经历上会有一些，就是。能够连接的过程可能都会让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氛围就是更快的能够暖起来，后面可能会有一些
对
有一些变化。然后我 我有一次是一上来自我介绍，介绍完之后大家会聊一下你之前做什么，然后干嘛干嘛，就随便说一两句这种项目之类的，
嗯，
然后结果说完就是之前干过什么，然后面试官说，哎呀，我之前也刚刚做完一个什么什么项目，
哦，
然后这项目就是一个，就是它非常非常难，但是很有意思，但是就是是一个很难描述，就是大家都想做，但是这个东西非常难，然后以及就是做出来大家都觉得可能不太对。
我讲着我猜到了是啥。
对对对，就是一个很有意，就真的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应该是做过最有意思的项目之一。然后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和非常非常多的坑，所以他说，哎，我也做过这个之后，我觉得就是他就开始说他的 experience， 然后我开始说我的，我们俩都吐槽加上交流经验，大概说了半个小时，就真的是很开心。然后我曾经一度觉得说好像有点长，但我觉得他也挺想说的，然后就聊呗，因为有很多非常技术的细节，因为我那一轮本来就是技术面，然后我觉得哇，我们在说这个也算吧，也算是 somehow 就是印证了我们都干什么。所以后面两个人聊的差不多了之后，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就一共一个小时的面试，然后就开始说，他说，哎呀，咱们还得问题，对吧？然后就开始问题。然后但你能感觉到可能前面因为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就是真的是关于项目和就是真的你做过才知道有什么的这种，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所以后面题没有问完，但是他就会那种就类似于说这个我觉得我听到了
对过暗号，
对，说我已经听到了很多答案，这答案都挺 make sense， 然后我觉得就是 overall 挺不错，就是这种说了一下，然后觉得我们虽然没有面完所有题，但是你不要担心，就是这种说不会说因为没有面完题就是会有什么不好的 feedback 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种也挺有意思，就我还第一次遇到这种就是大家聊得太开心以至于忘记开始问该问的题，对，就还挺有意思的。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对，
我先想想，我应该没有这样的经历。
对，就是真的很巧，你恰好做到就是很像
的
项目，然后而且这项目就是也真的有足够多的东西可以让你来吐槽，而且这个问题真的不是每一个公司就某一个公司的独特的问题，而是这个问题 generally 就是会永远存在，
是的，
然后也大家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然后就没有办法，而且就属于那种你的甲方可能也不理解这些，然后你就只能去跟同样做过这个的人来吐槽，就还挺有意思的。
哎，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对，但是 anyway 我们可以 move on 到吐槽的方面，会更加有趣。我觉得
哎，我倒是要听一听歪姐有什么可吐槽的。
哦，我有过非常非常差的面试经历，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两个，一个是我作为就是面试者，
嗯，
有一个非常差的经历，就是当然我还是就给一下 full context， 我觉得这个面试官可能是临时被抓来的，因为我当时就是面一家公司，但是因为我已经有其他 offer 在等，所以我的时间非常有限，我就说我只能这一周面，然后你要是安排不了那咱们就直接甭面了，因为我其他 offer 等不了，然后所以可能 recruiter 就是很难，对，很难找到人，所以他最后 last minute 就是 pull 了一轮这个面试，我当然很感激就他们愿意花时间来面我，但是整个过程就非常非常的怪，然后因为这个面试官他其实也是一个亚裔，然后我觉得亚裔大家一般见面会感觉非常亲切，而且会哇，就我至少会感觉跟对方有一些 connection，但是这个面试官在面试过程中完全跟我没有眼神 交流，就是他是一个 Zoom meeting， 是 Zoom 上，然后他完全在看自己的键盘和看其他的屏幕，他完全不看 camera，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哇，我觉得他不想再面试，就能感觉到他说话也不是很热情，也没什么 small talk， 也没有说能感觉他整体就没有兴趣，就可能就是我的生活已经够烦了，我工作已经够多了，然后今天又被安排了一个面试，我就想赶紧拉倒，就是你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之前也没有准备，或者说他可能本来不是面这一轮的，所以他我觉得他不像其他的面试那种感觉有流程，就包括像刚才说的那个聊了半个小时说哦我要问题，他们是同一家公司，所以这个公司应该是有这种面试的流程，就大概该怎么走，但是我这个面试官他整个过程中就非常的杂乱无章，他就给我感觉是哦我们来聊聊这个吧，聊完之后说那我再想一想下面问个什么，就是这个过程，而他这个样子加上全程不看我，加上 全程就是
你感觉他在 multitasking 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然后能让我唯一感觉到的是他就他不想了再找面试。
天哪，
这就是我的感觉。而且中间还有一些就是有的时候会聊得比较开心，对吧，就是聊到一些细节，然后他就是那种会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直到问到你答不出来的那种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但是就是直到有一次他就是我们聊得很细了已经，然后聊到一个 paper 的 detail， 我说啊，我不太记得，因为 paper 可能是我去年看的，然后他给了一个非常在我看来非常阴阳怪气的评价，就是说哦，因为你刚刚说了这么多，我还以为你看 paper 看得很细，所以我才问了刚刚那个问题，其实也不见得。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说的没有必要，就是我觉得你心里知道就可以了，就是你知道我答不出来，或者知道我那个，就是整个过程就让我觉得他非常非常不 professional， 就从肢体语言到整个面试的流程到说的一些话，然后这个面下来让我就觉得对这个公司印象特别差，就
是
但是我可能觉得有没有我的原因呢，就是我要求他一周之内必须面完，所以他临时拉了个人过来，然后这个人也不愿意，对吧，就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这是我遇到过就是最差的。其他的情况有没有那种你过去感觉两边都觉得不是一个 good fit？ 当然有，但是大家还是有这个成年人体面，会把这个流程走一走，然后走到那可能挂了这个 Zoom， 就我也觉得、我不会去，对方也觉得我不会招他，就是这个是有的。但是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面试是我唯一一次让我觉得就是我可能不该来面他，我不该 来面这个公司，我可能浪费了他很多时间，就是这种感觉。
哇
然后
好差，
我觉得挺差，而且我后面还给了，就是我专门给 recruiter 一个 feedback，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的问题，让你们安排非常难，但是我只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面的不太好，然后不是说这个过程结果不太好，而是我的这个经验不太好，然后如果你是有安排上的一些 constraint 的话，就是我希望以后的人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体验，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outlier
我觉得其实可能真的大多数很不好的体验就比较常见的这种，除了那种特别奇葩的，就是我见过比如说面试官他比较的他在 multitasking， 然后你知道他可能你说的话他最后他没怎么听清楚，然后而且你以为他是真的在问你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发现他的眼睛非常明显的在去干别的事情，然后键盘是非常明显的干一些别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就体验还挺差的。
对，但是可能有些人真的是在 take notes， 然后因为之前我们公司 train 的话，因为我那一轮就要 take 非常多 notes， 然后这个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自我介绍开始问问题之前就要先跟对方说，就是说我在百分之百听你说话，然后如果我在打字的话，我要 take notes， 但是就是我觉得你哪怕跟对方说一下，哪怕你真的在 multitask 也会好很多。
是是是是，我碰到过有情况是他在他这儿打着打着突然间笑了起来。
你觉得不是？
就是我，对对对，我说的这个没有这么好笑了。但他过了一会儿，他自己给我解释一下，说不好意思，就是刚才有人给我发消息，然后说。
我觉得这个好像我觉得可以想象到，这还挺有意思的。对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吐槽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面试的话也可能也可以注意一下，我当年就是在之前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除了面试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因为当年都是实际的 onsite，所以中午有的时候大家会选一些 volunteer 会去陪这个 candidate 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流程也是一上来就是说你可以 relax，然后我们只是过来陪你吃饭聊聊天，你可以问我问题，然后呢就是不会在吃饭的时候问问题，然后来指望你什么样的答案影响最后的结果，然后我当时遇到过一个，因为当时还比较 junior 嘛，可能刚入职一年，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 candidate 他可能就是之前背景也比较好，然后他来自那种等级非常高低有别那种，就是他可能就是高一级就是可以横着走就那种地方过来的，然后他当时就是首先你看他非常客气，跟他见面的时候非常客气，然后寒暄啊聊天啊什么的，然后他问我所以你在公司几年了，你是什么职位，我刚刚说啊，我刚来一年，然后我这个最近就是 entry level， 然后最近刚刚升职，然后很开心，就觉得说啊公司非常 exciting， 然后他就不跟我说话了，整个午饭就是他也再也没有主动说过任何话，然后我在跟他找话的时候能感觉他就是回答一句然后开始继续吃自己的饭，然后
就是你觉得是他认为跟你的交流不再有价值了以后，
对对对，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因为一上来的 baseline 不是这样的，一上来他就也是热情的，也是有那种愿意交流的，然后后面他当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新的菜鸟之后就整体，然后我觉得当时我也就尊重他们，因为毕竟中午吃饭也是可以休息，可能他就是想休息一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但是我就特别特别好奇 就是他是不是因为我特别菜鸟然后所以不跟我说话了。然后因为当时特别好特别有意思，就我正好认识了另外一个同事，是属于当天在他的这个整个 Power Day 里面，所以后来就是大家当天出了结果，也不是出结果，大家讨论完之后我就非常好奇，我就去问他你们今天有给 offer 吗，然后他说没有，然后我就知道说哦，那应该就大家都挂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人也没有，然后我就说我中午吃饭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人，然后他就说是不是某某某，然后我说可能是，然后他就说 that's a jerk， 然后他、我在想他可能在面试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可能是 consistent 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你 对大家的态度还是能被大家发现的，
哇哦，
对，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能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和就是没有被尊重吧，但我觉得无所谓，就是当时肯定是情感上有受伤，我就觉得
哦，
我过来也是想要 try to make you comfortable， 但是你就不说话，我也就不好意思说什么。
哦，哦这个人还真的，
对他
有点意思，
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 candidate 挺不一样的，对。
但我比较同意你那个同事对他的评价，就这种行为不是就挺不成熟。
也许他就是累了呢，毕竟
也许吧，
好几个小时，下午还有，我就觉得叫什么尊重祝福，对，
好人一生平安，
对，
我可能有过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非常奇葩的一个经历，然后我之后。当时我好像还跟你讨论了一下，后来我还找了更多的 second opinion， 这个事情呢可能非常 sensitive， 对吧，就先狗头保命，这个事情就如果冒犯到谁了的话，大家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就是这么说，就这个 context 是曾经面了一家 top 大厂，就是从 FAANG 里边找吧，就是里边的某一家不说名字，就面过一轮 hiring manager 面，而且是第一轮，当时也是猎头找我，不是 recruiter 找我，然后我跟 hiring manager 聊了一下，这是我唯一一次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明明白白的有人就是当面告诉我说你是一个 diversity hire 哟，对，但他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他原话怎么说的呢，就是我跟这个 hiring manager 呢大概聊了45分钟，然后先上来以后先各自做自我介绍嘛，然后自我介绍完了以后呢，这个 hiring manager 当时就已经 comment 一句，然后说啊，说这个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就是经验丰富的女性很少，所以很高兴我们可以聊上天，然后我非常的喜欢你的 diversity，然后我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我觉得有点呆，我想说你确定就是我是不是听错，你是这个意思吗，然后我们就继续完了，我就聊得更细了，聊了更细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东西，然后就介绍了很多的项目，然后就往深挖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它里面也考到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然后就大家也有一些交流，感觉整体聊得还不错，然后最后呢他就 wrap up 的时候他又说了，说这个啊，说咱们这个行业里面就是需要更多的就是女性，然后说我非常喜欢你的 diversity， 就是他面完我所有的经历以后他没有再 comment 的任何我专业上的东西，他就强调了三遍前后三遍强调了我非常喜欢你的 diversity， 然后我当时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怪，就是他给我一个很怪的感觉，他也没有指着我的脸说你就是一个 diversity hire， 但他的意思我觉得在我听起来他就是这样的，而且就这个在这个话题上我觉得不是说他的 intention 是这样，是给我听感是这样子的，我就觉得非常的被冒犯，然后我挂了电话以后呢我就越来越觉得就越想觉得很生气，就咱们俩聊了这么长时间，你最后就我 impress 到你的点是我的 diversity， 就那这事儿你看我 LinkedIn 就知道，你跟我聊啥呢，有什么可聊的，你这不是一开始我就想打这拿了这个通过票了吗，然后而且还有一种就是他的这种对 diversity 的这种知识非常的肤浅，就他自己不是任何一个 diversity，
对，我刚刚就想加一个 comment， 就是他并不是任何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话从一个女老板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感到这么冒犯，
对，
但是他作为一个非 diverse group，
对
说这个就很可怕，我觉得
对，就真的会你会觉得他就好肤浅，就可能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是一个政治任务，然后他需要完成这个，
就可能不太聪明吧，就可能真的是一个任务，但是他可能就是
对啊
过于高兴，
对，
喜形于色直接说出来了，
我当时就真的 concern 太多了，我就觉得什么时候我需要用性别来找工作了，我没有实力吗，你这样说话我真的觉得非常被冒犯，而且也觉得对他们这个 team 的 culture 非常的有 concern，然后我后来还去 顺着他的这个 LinkedIn 去扒拉了一下他们这个团队里面的人，
嗯，
哦，那 diversity 分拉的还挺满的，甚至你会觉得他是在做任务，就每个类别我都保证你来一个，就特别的好笑。
嗯，
然后我就觉得你在这工作以后，
嗯，
招人都看 diversity， 那以后工作是不是也看 diversity？ 就整个非常的 concern。
嗯，
然后我真的是越想越觉得非常的不高兴，于是就后来 recruiter 来 follow up 说，
嗯，
啊 good news， 然后我们要 move on， 然后怎样怎样，
嗯，
然后就这个回邮件就是说我那个我不打算 move on， 然后，
嗯，
here's why，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我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让我觉得很 concern， 虽然我对你们公司 overall，
嗯，
我相信它是一个个例，
嗯，
啊，我对你们公司 overall 还是有信心的，
嗯，
然后但是呢这是一个 feedback， 然后我觉得我不会跟他 move on 了，因为他是这个 hiring manager 嘛，
嗯，
然后那个 recruiter 立刻就回了我的邮件，然后 CC 了两个 HR，
嗯
然后还就是立刻约了一个电话，
嗯，
就是大概就是 apologize， 然后解释了一下什么东西的，然后就立刻说帮你看有没有其他的组可以 match 什么什么的，
嗯，
但是这是唯一的一次，
嗯，
明明白白让我觉得有 diversity hire 的这个就自己被冒犯了。
嗯，我觉得这是老板不太聪明，明明这任务可以做完的，
哎，是不是
先说出来了
是不是呢，哎，真的
对我个人还挺不喜欢这种行为的，就我觉得 diversity hire 就是，啊，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会把这个扣到少数族裔的头上，觉得你们有这个机会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少数裔卡，尤其是很多白男就会觉得就是你们并不 qualify 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嗯，就真的很难说，但是当如果有人直接把这个怼到你面前的话，就我觉得我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你可以明显知道他能够拿这个把你招进来，他在以后的所有的工作上都不会以一个正常的态度来看你。
对，是的，
就是你永远都是，就不管你做的好不好，他就你大家心里永远都是你是受照顾的这一个，然后你可能是降低了班进来的这一个，
嗯，
他并不会真的就是 appreciate 大家的这些，就是你可能能力真的很强，但是，
嗯，
在他眼里他觉得我招你进来就是因为要完成任务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是挺在乎的，
我
觉得这个会就是像一个烙印一样一直跟着，
对，
而且尤其是一个老板如果直接这样说了，
嗯，是吧，
我觉得好可怕，
对，就真的很可怕，
嗯，
但是我也想补充的是，就我知道在平权的这个有很多支持和追求平权的这个朋友这边大家其实每个人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可能都不一样，
嗯，对，
因为在很多这种系统性的一个缺失下，它已经的确是很多族裔它是在过去一直到现在都是被 discriminated against，
嗯，
然后有些人的确认为我们就是先要矫枉过正，
嗯，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名额上给它拉齐，
嗯，
然后这样以后才会有将来的这种系统性的一个改变，
嗯，
然后那也有其他的人呢也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种，是不是一种变相的歧视，
嗯，
就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其实压根没有在考虑到我自己真正的实力，你就是你只看到了我的标签，那这也是对我的一种歧视，我自己其实并没有想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观念，但只是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个人的感受，以及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聊到过，我个人的感受其实就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了我跟这个人是不是 fit， 以及这个我被冒犯到的话，这个决定权是属于我的，这个感受是属于我的，所以这件事情是我可能现在想一想，我会在这种 professional 的设定下，我甚至想要当一个无性别无种族无任何身份的这样一个人，我希望是我自己的能力是被看见的，这可能是我喜欢的一种方式，但每个人都很不一样，也许有些人认为，包括一些后来跟其他有一些朋友聊到的时候，有些朋友甚至会觉得那你可以利用啊，就是有些人会觉得你可以利用这张卡，啊，
我觉得会说可以利用的这些人都不是少数族裔，
哎，exactly,
对吧，
exactly.
就是一般都是白男或者是亚男就直接说那你就是你用呀，
对啊，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
不公平，我觉得这对我是不公平，对他人不公平，
我觉得不是，
很难讲，
我觉得甚至都不是公平不公平，就是你用也不是一个很积极的事情，就是
而且你说你要用，那你来，我只占了 diversity 一条，对不对，那还有很多人被拉的比我满，那怎么着，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讨论，就是有男生在酸大家，现在就是 什么都是女生都是靠 diversity hire 进公司，底下就有人说那你去变一下呗， LGBTQ 也是你也可以，你觉得你要变哪个你也可以之类的。我是 overall 支持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但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更需要更多的人来到这个 funnel， 但是 as end of day 你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相对平等一点的这个评判规则，
对，
否则会让所有人都不舒服。
嗯，
就是我被受到优待进来，然后但是与此同时你给我的信息就是你不够格，
哎，对，
你比所有人都差，你在这儿只是因为你是女生，那这个我觉得也很难说吧，就是如果我能接受我摆烂可能也挺开心的但是很多我知道很多很多女生都不是这个想法，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好的自己，那我为什么就要一定要接受我比别人差很多、受了优待才能来到这里，然后为什么就要被别人有一种我就比你高一等这种状态一直在压着，它整体来说是一种非常有一种施舍性质的。
对，
然后我觉得它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施舍性质就是现在变成打过去还是我在施舍你，我在给你我的机会，就我还是比你高的，它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不好。
对，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呢怎么说呢，如果你非常非常专业工作，就是先暂时这样入行再证明自己的实力也不一定是件坏事、就是我觉得还是愿意看到有更多这种活动，就包括有一些什么 Women in Tech 之类，大家互相帮忙，然后能够让少数族裔女性在这个行业里面越来越壮大，我觉得是好的。但是只是站在我们少数族裔方面，就是既得利益者也不要太过分，或者说就直接扔到你脸上然后说说这么直接我觉得大家都不太能接受吧。
我不知道，我就还像刚才我说的一样，我觉得每个人在平权的这条路上、大家的想法很多、我觉得大家 eventually meet at the destination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在这中间你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也都是个人的选择。不需要很上纲上线，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不舒服的话、尤其是在面试的过程中让你感受到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红旗、可能是一个 red flag。 像我当时就仔细的考虑了，就这个人当时说下这样的话我不管我怎么去解读我他听了好几遍以后我觉得我只能这样解读，那如果我是这样解读的话，说明以后我跟他之间工作上可能就没有办法建立那种非常好的 trust、在他是我老板的情况下这个事儿可能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直接问他 What do you mean by diversity?
对，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你看当时我就是差问这么一句
对，
但人家也说的非常明白，就是我们 industry 里面女性很少，所以我很想 diversity 你看看人家说的很明白啊，
有道理。
对对，但是希望大家我们这些吐槽的这些都是一个参考，但可能核心思想还是面试是一个人与人的互动和相互认识的过程。
对，
你一旦这个过程里边你觉得 chemistry 很不对，然后这个事情可能哎你也如果你特别特别需要这份工作的话也可以忍、但是可能不是我个人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我还有别的选择的话、我会尽量找一个在面试体验中我就会觉得还不错的这样一个环境。
对，
因为这样，因为你面试体验可能已经是你跟这个公司能有的最好的 initial interaction， 就如果面试体验就很差的话，进去以后我就不相信它会更好。
我同意。我最近两天还在一亩三分地里看到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帖，跟面试有关，就拿出来说一下。一个是有一个朋友发帖说他在面试的时候被问到了政治问题，然后而且是非常敏感的跟就是中国台湾相关的政治问题。对方是一个英国人。
天哪！
然后问到了这些，然后而且就是整个帖就是写的挺详细，但是我就特别 shocked， 因为
什么奇葩？
对，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很难想象，而且就是他后面可能就跟对方有点吵起来，就觉得很难收场了嘛。然后他就说，我问你是因为你的想法跟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所以我才问你是不是台湾人。然后还在问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那你觉得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反正就问这种，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感觉好差啊！
天哪，
就是我还挺难想象，就有人真的是在面试的时候问这种问题的。
我的天哪，
这个问题是属于你在工作了之后，就是跟同事都不太能
聊
的，
对，
不太能聊的话题，就聊了可能就被 report 到 HR， 就是就大家就要走人了。
我支持这个人把他 report 给 HR。
对，然后下面他也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拿了 offer， 然后拿了 offer 就但不拿了 offer 一个 verbal offer， 他也就是口头接了，但是接下来就好多天 recruiter 没有给他任何 update， 然后也没有给就是正式的纸质的就是写下来的白纸黑字的 offer， 然后他就着急了，他要去 LinkedIn 上找了同公司的很多陌生人问，就是你们公司面从 verbal offer 到正式 offer 要需要多少天，我有个 verbal offer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任何回应，这正常吗？你们还有没有 high count， 你们有没有 hiring freeze， 就是
这人操作有点迷。
然后他可能就因为发了太多人，他可能就被举报了，然后 recruiter 就跟他说这个你违反了我们的 privacy agreement， 所以我们的这个offer 你现在就没有了。然后 就很多人来讨论这个事情，然后他当然很委屈，他很委屈过来发帖，但是底下很多人就觉得就是确实挺不 professional 的。
对、啊、
尤其是你在这么大一个公司你就找很多陌生人去问，
对啊，
感觉这个就想到觉得还挺窒息的。
哎呦，
对，就提醒大家面试就是他，我觉得我也不能说死吧，我觉得至少在美国我们遇到过的情况，就大家首先要有专业度，就可能比你的技术和真正实力更重要的是专业度。如果这个人连常识和专业度都没有的话、
嗯、
就大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大部分公司都不一定愿意 hire、
嗯、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common sense， 有些东西不该说的不要说、
哦、
不要主动去挑起危险的话题，有些危险的话题也不要主动去接，就让它过去吧。
嗯，
然后事后再跟 recruiter 反映一下就是这些事情。对
对，
嗯，
听起来咱们俩都干过这种直接怼给 recruiter， 就是这个人干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对，我觉得需要让他知道，需要，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对公司来说，你的面试官可能是对于所有的你想要招的人的第一层防线，就第一次 interaction。
是的，
如果这个很差的话，就是大家像我们这，我们都开始吐槽了。虽然我们没有加公司、
嗯，
但是我们跟周围的人说，一定会说公司的、
嗯。是的，
就是说这个公司很奇葩，这公司有一些人很奇葩之类的，就是他一定会对你的公司有负面影响
的。是
的，然后就是变成了这种。就你去吃个饭不好吃，你还要给个 Google review 呢。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就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然后而且你有这种很差的体验，你也希望他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就不要再让其他人有这么不开心的体验了。
咱们简直是在做善事，就是在帮助他们公司，对吧？就修正他们的
能力。就也没有，可能就跟 recruiter 说一下，你这个 KPI 我完不成了，不是我的问题。对，你要怪这个人，这个人让我觉得这个我不能来之类的。
对对对
对对对，就对啊，我觉得其实很多生活中的事情都是这样，就是你有一些不好的体验，你能够给反馈、
嗯、
可以给一下，就是可能对方不知道这个这么差，对吧？
嗯，有趣。
嗯，但是还是要 professional， 就态度很好，但是就把话说明白就可以了。
对，是的。
嗯，
非常同意。
嗯，
哇，怎么有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在面试的过程中？
其实还好，我觉得可能就是也都正常吧，就是可能有些事情因为每一个人主观体验不一样，也许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大，对别人来说就无所谓，就是过了
是
就过了就过了。嗯，
好嘞。
嗯
嗯，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俩个人的一些面试的经历和体验吧。
嗯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什么启发，但是
听个故事吧，
听个故事也行。对，
对， 对， 对，
以前大家不是都还蛮喜欢听我们就各种各样出糗的故事，也许这些
对，
然后再 disclaimer 一下，再口头保命一下，我们这说的东西呢特别的主观，都是非常的个人的事情，大家可能也不用去 over generalize 一些什么事情、啊、
对，你可以认为我们吐槽都是没过的面试，就是想要把这个原因归因于面试官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
对，就
是
这样，
可以这样认为是我们在报仇啊，但是也没什么问题啊。
对，
嗯、
那差不多到这儿结束了。
嗯，感觉今天聊的还挺多的。
这种节目就是你可能攒了很多年、攒出来一期素材，然后就一次说完了。
对，确实也不是天天面试。
嗯，对
对
啊，好像我算了，这留到下一回我跟大家录这个暑假报告的时候再说的。
嗯嗯。
那我们今天这种欢乐的吐槽时光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对对对，
我们希望大家在现在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job market 也还 OK 的一个时间、
嗯、
可能有些人主动被动的也在找一些工作、
嗯、
可能从我们这个经验里边，如果说要送给大家任何最后的这个总结性的建议的话，就是用面试的这个机会当做双方沟通的桥梁、
嗯、
然后去用它去评估你会不会喜欢这样子的环境和这样子的工作、
嗯、对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只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测试。
对，它其实不是一个考试或者不是一个就是回答问题， 就是有来有回的 communication， 你要听到对方在说什么，对方会听到你在说什么，就这是个比较好的方式。
嗯，是的，
嗯，
那就祝大家在下次大杀四方啊，面试，人面试能怎么着呢？
不知道，就是面试吧，也不太会有大杀四方，因为感觉在这边不太有什么群面，或者说一对多，
哦、
对吧？都
是
一对一这样子。嗯，
那就祝大家在下次面试愉快之前吧。
嗯，祝大家生活都能
杠上开花，
节节高。